你要是不得力加个这个，你要是烦了又加个那个，然后那个身体不好又加个这个，然后又怀疑自己咒语缺了再加一个，那加一天光忙别的心中心以外的其他的二四印之外其他的都忙不赢了，何必呢？还是依靠的越少越好，不要去依靠什么啊，一门深入的就是二四印最好。反正就是说的你修心中心呢，就是反复的说，你在修心中心的时候你夹杂别的，你还相信别的祖师的，你在这一边学着心中心同时学着其他的，这效果都不好，真的从我们所见的效果是眼瞅着都不好，你不管你学的多高级，你的法本上的那些东西都是迁作以后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让你迁作之内一门深入的修一个，你迁作之内一门深入的你就只管成道就行了呗。这就是第四印，是成道印嘛，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是打成一片？就是那个东西怎么打呀？不着相打成一片，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学达摩血脉论，做中以前的事脑子出来，知道不好你别理会。你是，什么要不要加？五缺真言的时候再念错了一个字再加什么呀？不要加，过去了，念完了就不要管了，要不然你都加的没完没了。就按心中心的仪轨来，不要觉得不足啊。如果打心中心的去受了菩萨戒，算是学其他去了吗？如果受了戒该怎么办？先把菩萨戒放一边，打完心中心再考虑受菩萨戒的事儿，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菩萨戒这个事儿是生生世世的，是通过去世，通过去现在未来的，菩萨戒是通三世的，就是菩萨戒是生生世世的都是菩萨戒。元音老人说了，如果过去你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所以你修心中心没有必要另外去受菩萨戒，或者是你修完了再去受，你在这个中间啊，你尽量的以心中心为主。当然了，你就是一定要去受，那你心里头也不要把这个当个事儿，以心中心为主线就行。一般的他不会这么明说，这么明说好像得罪了受戒的师父了一样，一般不这么明说。所以元音老人说你过去都已经受过了，为什么元音老人说你过去都受过了？意思就是你现在不用受了，元音老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菩萨戒是通三世的，过去是没有受过菩萨戒，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这意思就是你现在不用受，是这个意思。如果现在直接的说你不要受菩萨戒，你去修心中心，那不好，那不合适。三皈五戒菩萨戒，这是佛教徒的这些基本的这些的东西，让你不受不显得不太合适。实际上这些都是心，你自己的心的事你需要别人给你做证明，你净折腾人家，你不想让师父好好修行。我当时也想去受菩萨戒，我当时想受菩萨戒是那个修心中心之前想走波州三昧没走成，太害怕了。然后后来说要去受个菩萨戒再修心中心。徐恒志老当时是说的，徐恒志老他是给我灌顶的嘛，他说你这样，你修完了心中心你再去受菩萨戒，修完了心中心早哎呦啥子干啥呢在那儿，没必要。当时徐老就这么说的，但是现在有的人也去受，受也就受了呗。你非要说我们说不让你去受，那都不合适。心戒其实就是菩萨戒，当然了菩萨戒有具体的内容，
心戒更难取，
菩萨戒实际上就是心戒。你可以去看一下《瑜伽菩萨戒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受了菩萨戒就是菩萨了。你开什么玩笑啊，受了菩萨戒了怎么？五师兄，我们现在湖南一心古寺就是在衡阳，你要有机会过来也欢迎。你这个知见呢什么的，不是受了什么的，有个东西你接受了就怎么怎么样了，不是那个意思，是你歇下妄想，你歇下妄想比你受菩萨戒还简单，就是你不肯歇。心中心的就是心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二祖说过大乘戒，二祖说过，在佛经里面说的，就是说的这么说吧，大波涅盘经上就说了，愿大家怎么样啊，受持大乘戒，不受持小乘戒。这个是大波涅盘经里，一会儿我给你找一找。另外我也给你找一找这个二祖怎么说戒的。这个律宗说的是戒律的，律由佛定，戒在行人，都是戒，道家也是戒，佛家说戒普通的是五戒，杀盗淫妄酒又有八戒，菩萨戒是十大戒，四十八清，比丘25戒，比丘尼500戒，实则有84000戒， 即言其一切处一切心，在在禁止起恶，故戒者有禁止的意思，也是修的意思。戒之可见，曰戒相、戒仪；不可见的叫戒德、戒品、戒心、戒香。以心香为戒，总的是不离开这个戒体的。所以呢，空心是得戒，明白了没有？受戒是一个仪轨，重在平时持戒，徒有戒相而没有戒体，这个是破了根本大戒。所以有说戒，有说戒，学戒，得戒，然后再受戒，先有根本。对初阶的人要扶住粗重的贪嗔痴啊，所以要扶戒杀到淫。这是救于果地，在果地救你，你就这么犯，你都哪有，你就这样犯的果地上饶不了你，你怎么有办法修行啊？然后再戒贪嗔痴，救于阴者心也。再者，戒贪嗔痴的出发处，正得空心，拔除其根，这是真得戒。此救于阴中阴，心中心也。心中心的心戒不是心中心的心戒没有高低，各宗都是修戒。你看这个禅宗以不戒戒守最高的戒，不是俗子可以梦见不戒的戒，在大波涅盘经里有说过，就是你说哎呦有个戒我要守，就这样已经犯戒了，这个就叫做不戒，他的戒律就是不戒。如果你说哦有个戒我要持我要守，你起这个心，你在禅宗里面就叫犯戒了，这叫不戒之戒。密宗呢，密宗是心无著着，意业无有起。所以呢，这是此戒于自然，非同空言，此是我印心宗以密修戒之旨也。以害讲演录，然后我给你搜那段佛经啊，这个说的这个戒，这个是大波涅盘经，复次众善男子什么什么布施什么应该有什么样的愿呢，我今所希于以是因缘令一切诸众生得佛花三昧等等，愿诸众生什么什么，愿诸众生怎么怎么样，愿诸众生怎么怎么样，然后愿诸众生戒香具足，愿诸众生持无碍戒。无碍戒就是你有什么东西妨碍你了，比如说空调妨碍你了，就是愿就是有个爱了，心里有个爱了，这个东西我过不去了，对，这就犯戒了。愿诸众生得坚牢戒，坚牢戒就是这个东西是根本的不动摇的，这就叫做坚牢戒。无悔之戒，有一个悔恨犯戒了，哎呀我过去怎么怎么样了，我过去怎么怎么着了，那个杨丽伟呢，我过去怎么怎么着了，叨叨叨叨半天又犯戒了。一切智，一切智戒，一切智戒，离住破戒，悉得无戒。无戒就是有一个东西你有了，你实在的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就破戒了，这就叫做无戒，以无为戒。还有未曾有戒，未曾有戒，那不是说过吗？佛说法49年，未曾开过口，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失无众生得灭度者。哎，正好你来晚了，刚才说的那个戒，说到了有一个戒是什么戒啊？无悔之戒，你有一个悔恨又犯戒了，有个地方可悔恨吗？离诸破戒，悉得无戒，未曾有戒，时有一个东西曾经有过，也是犯戒。后面说的这些都可过分。无师戒，有一个师，你在师这儿学了东西，犯戒了。时有一个东西在造作，又犯了这个无作戒了，无作戒了。无荒戒，无荒戒就是有一个东西你荒废了，你说哎呀荒废了荒废了，没有什么可荒废的，比如说我们荒废光阴，我们浪费东西，没有什么荒的，没有什么是你浪费的。大乘戒就是这样的，没有污染戒，不行，我这个地方污染了，这个人身上好有味道，我们去打酒，有来了一个比丘尼可兴奋了，说哇这好修行啊，修行气氛好好，一块打酒，结果有个人身上味儿可难闻的，受不了跑了。无污染戒。静以戒，究竟戒，静以戒就是说这个事儿本来已经没事了，这就叫静以戒。究竟戒就是你去以方便，抱着个方便没完没了的，抱着一个方便那还是犯戒。还有一个平等戒，于身涂香及以着次等无憎爱，愿助众生得无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这就说的，这里头说的，当时我是看到大波涅盘经上这几个戒，我觉得好惊人啊，不知道还有这些戒的。你看无戒，未曾有戒，这就是大波涅盘经里说的，大家不注意这些啊，这就叫做要得无上戒，大乘戒，而不是小乘戒。这个戒的问题算说完了不？那个银师兄啊叫啥，算说完了吧。 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哎，他什么意思啊，袁老师？我没听明白。对对，说哎呀，我终于是个人了。你要推啥呀？你要推你不是畜生？那个就是我们学那个真心直说呀，那个元朝支那禅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你的眼啊不能见到你的眼，但是你不是能看见吗？你能看见，然后你怎么样要看见你自己的眼，你这不是多余吗？你能看见这就行了呀，这就证明你有眼了呀，你为什么要眼睛看见你的眼呢？有说过这个例子啊。什么什么是犯戒？
怎么样都犯戒，
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犯戒。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个无戒戒吗？你有一个戒持，有一个戒持也犯戒。你说怎么样是不犯戒，已经犯戒了，不是吗？
他说佛性不犯戒。那你跟佛性怎么犯戒？我是佛性，你跟我胡扯呢，就是佛性不犯戒，你是犯戒的。
你看啊，这两个戒是有关系的，一个是说怎么样能够不犯戒，这是犯戒。你觉得这个好像是晚了，那你提一下袁毅老师，你再较真的话，那就是说隔壁听到耳环响已经犯戒了，一个意思嘛。一个意思嘛，你稍微的在这个地方一认假作真就犯戒了，早晚的事儿。不认假作真，乃至于连戒也不要认假作真。其余的东西有错就改，有错就改，那个戒是保护我们的。那又说到另外一个了，那齐老师不经常说你忏哪忏哪，忏悔干净就是未犯，犯过吗？持过吗？昨天讲的啥呀？佛咋着？佛无持犯嘛，佛不持戒，佛不犯戒。
但有
哎，这不是还下头也是佛不持戒。
我能不能把那个说那个佛给他讲一个姓？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除了姓之外哪有别的佛？昨天刚说过骂得要死，除了姓之外没有一个佛，你见鬼了吗？有哪有啊，昨天都已经强调了好几遍了，你以为是什么呀？你在整什么呀？你整什么呢你？什么第一反应佛就是佛，你这明明是凡夫见。
把佛当成凡夫了。
吴老师
啊，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这个若不见性一切时中，你若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若无其空中，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的，你说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见性，你光说一个没有，你抱着一个没有不放，这是属于无即空。抱着一个没有见性可不是等于实有一个没有啊。你看我们有好多修心中心呢，实际上的话在修行的过程中都不由自主的落了。他说没有性可见，但是他遇到事了他并不是这样，他并不是没有事可以遇，他遇到事了他烦恼很重。
我以为无作想当时是作意，大概是不是就作意若空想，可以说是大罪人是吧？
他就是做了一个没有，做了一个没有，你做无作想就是没有不做，无即空啊，无即空就是糊里糊涂的啥都没有的断灭空，这就叫做无即空。他做完了他也说没有，这样的话就播无因果了，就后面就敢做恶业了。有人播无因果，赤然做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 你这种人堕黑暗地狱永无出息，这智人不是抱着那个无。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叫余秀的叫那个字怎么写，一个山一个游，余秀大夫，他跟那个庞韵好，最后庞韵就是死在他的怀里，庞韵跟他说了一句话，就叫宁可实之，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就是宁可你把所有的都空掉，但是你不能实际抱着一个没有啊，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他就是这个余秀大夫，他的特点就是他喜欢抱着一个没有，所以说他实际上他是一个酷吏，他在当政的时候他就是说杀谁就杀谁，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弄得非常非常糟糕，大家对他就是很有意见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就是造了可多的恶业，说杀谁就杀谁了，波无因果，他还觉得自己懂禅，禅就是没有。放下了以后是什么呢？原来抱着现在放下，这都是一个意思。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也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跟刚才我们说的大乘戒是不是能够合起来呀？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波涅槃经里的那个戒跟这一段能不能够对得起来？这是达摩说的，那个是大波涅槃经的第十五卷，能不能对起来？所以我们看佛经看哪儿去了？人家看的是哪儿？人家看的是核心，我们看的是啥呀？我们看的是给佛献了个花，得了多少功德。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许也。我们一说见性就愣到这儿了，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个啥东西要见，即不许也。佛不是佛，这个话是给延续说的，我一想佛我就认为那个是佛，难道性才是佛？佛不是佛，这就是跟你说的，你以为有一个别于众生的佛，这句话就是对你说的，不是那个。佛没有在你心外，不要做佛解，如果不见此意，一切时中一切处处，不管你干什么，你都是糊涂人，糊涂蛋，糊涂了一生，糊涂糊里糊涂的造恶，糊里糊涂的做善，可怜。但是如果不见性，你就抱着一个没有，没有就抱着一个没有，啥都不干，那是大罪人，那都落到无际空里了，那就是糊里糊涂的不变好坏的。如果你修想要真正的修这个佛法的这个无造作，需要见性，然后见性呢你就没有那种攀缘了，就没有必要去攀缘了，然后惜缘虑。如果不见性得成佛道没有是处。达摩雪脉论呢，它主要的反复的告诉你，佛就是见性，见性就是佛，你不见性你成佛道，就是不见性你去烦恼是无有是处，不见性你了生死是无有去是处，不见性你得佛道是无有是处，必须要见性，必须要见性。有的人把见性认为实有一个东西，那肯定错了。有的人认为见性实无一个东西，那就是波无因果，以后他会痴然造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人将来的话堕黑暗地狱永无出息。如果是智人不做这种见。
老师啊，
啊，
那地方有不见性怎么能得成佛道？
如果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如果不见性成佛根本都不可能，必须要见性才能成佛，不见性成佛没有可能。这句话也是有经典依据，我现在我跟学佛的人混得多了，我跟你说这些佛经里面的那个圆觉经不是说了吗，你这个是如来因地，如来因地就是无无明也无无明尽，知是空华即无轮转，这就是如来因地，不到这儿不是如来因地，如来因地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因，从这儿可以成佛，但是其他的地方不是如来因，你再怎么修正，不管你3000威仪80000细行，你再怎么样做无量无边的功德培植福报，那个就不是如来因地，如来因地就是必须要见性。所以就是见性就相当于这个种子能够开出花，别的种子开不出来。
那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个杀人无数的，那就是
他没有见性，他一看那禅宗都是不计较什么东西，不计较什么东西，他认为就是一个无，他就认为是一个无，因为禅宗也说了那个说佛一字诉口三天嘛，他说我就是无，既然没有了我想杀谁杀谁。
郭老师他这里无作性，他这个空他是想出来的空是吧？
它是另外的，在有之外别立的一个空。你是参加方便期的这个师兄是不是啊？
我不是
你不是啊。举过一个例子，我经常说的那个，比如说杯子里有水，你把杯子倒空了，这个杯子里头没有水了，它的那个空就是跟有相对的那样一个，就是那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呢着了一个空相。
我
这里我还是搞不懂。
搞不懂的话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我们认为的那个空，一般人认为的那个空是跟有相对的，比如说杯子里头没有水，这就叫做空了。佛教中说的空，有就是空，佛教中的空是体，有是相，体相是不二的。
佛说的空是不是就是不着相的那个当下就是、啊、
不是不着相有助于见性，但是不是不着相的当下。你说不着相的当下就是你现在正着了相了。
对，我现在说那肯定言语一说那肯定他是。
那就是那怎么办呢？那要是这样你的意思要变成傻子植物人。
那就是说
不要就是说了，把你的就是说扔掉打死行不行？
好，那真叫那这个行，扔掉我知道那扔掉那个，可是那个说不出来呀，那个时候
不要你说让你打死，你说那个时候说不出来。
对呀、啊、扔掉我啥都没有的时候那不是
啥都没有的时候就你消失了。
没消失。
对嘛，那不是啥都没有的时候跟那个万有不是是一个吗？不是两个呀。
对，那这就是
什么？是啥是啊，没有这个是更好，没有这个是不耽误什么。
对，但是我要
您习气重，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呀？啥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什么要的？
没有，啥都没有什么。
那就别要了。
哦，但那个也不是无机空啊，啥都不要，但是我还是知道的哦。
你那个知道的那个别着一个知道，
对，别留这个知道。
对呀、啊，当然了，这个知道只不过是不断灭，你在这里做不出什么文章。
嗯，我有知道，我就是头上安头，是个这个意思。
对你有知道，就像是佛是不是度了众生？如是灭度无数无量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
刚才看到那上那一句话，我就怕我搞错了，然后等一下我就走到另外一条道上去，所以弄不灵清。那我现在知道了，谢谢郭老师。
没事，那赵丽萍说的。
那啥，就是佛和佛是没有因果的，众生是有因果的。他认为众生是有因果，但是这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又不平等的呀，又是有分别的呀，还是有点矛盾。
这咋说呀？这我不知道咋说。谁呀？谁呀？
换一个问题，那就是渐性前和渐性后，能不能这么说呀？
渐性前它是那个有因果的。这个话像您说的，不像是老人说的。齐老师一句就截断了，渐性没有前后，渐性以前有个前后。不要给谁端茶倒水，老老实实的打你的坐。有杯子。你这个是谁呀？是谁呀？是他们几个谁？他先进来，他刚进来的多少座了？300多座，完了，300多座，300-500座见性的好时候。还有什么没有？
再问一个老师。
嗯。
那个原来就是困扰您很久很久，就是总是说佛无因果，那为什么那个佛和佛是没有因果的？就是他还头疼三日啊。
佛没头疼过。那看对谁说了。那个赵丽萍，佛头疼三日的那个是对什么人说？对那个波无因果的人说的。波无因果的对他说的是头疼三日，对实有因果的人来说佛就没头疼过。这么说吧，佛都没死过，你说佛头疼你合适吗？你那维摩诘马上就蹦出来了，你说佛有病你什么意思啊？阿难说佛病了，我要给佛弄点奶。
嗯，
宽药师的意思是法身佛怎么会头疼？问如果既然是施为运
啊，那就是我这么说行不行啊？但是佛性上这里是没有因果的，但是我这还是有因果的。
你那个佛性你不考虑佛性，你就继续去流浪去吧，将来到了畜生道咱俩再论因果还是怎么着啊？我们就是佛性啊，你不在佛性上论，你准备怎么着啊？你是你，
对，我跟佛性的确实没因果。
你不是个东西，不要你是你啊。嗯，这个时候就无你比较好。你现在的你过去曾经流浪多事，你就是那次是我们的地上的蟑螂，那个嘎角的老鼠，你个什么你啊？ 可以说，可以说。
到底有没有因果呀？这么难，坐在这个这么难，没有没有因果
啊？因果不虚是对于那个在世间的不学佛的人是因果不虚。嗯，你再给我解释一下那个师兄，这叫哎呀，我老是忘他姓啥，就是你，朱师兄，对对对，这个无因无果是又是等到是达摩说错了吗？你看，
肯定不会错，就是我们在那里没弄出来。
嗯，对，没弄出来。这一次看看你能做出来，从这儿出来能不能弄出来？无因无果跟真实不虚、因果不虚是啥关系？看你能不能弄出来。嗯，不昧因果，嗯，不昧因果是修行也有一种因果呀，修行是因，无因无果是果，出离因果是果，解脱因果是果，超越因果是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原因老人说，答他一个大修行人不落因果，没有一点错。
那也要是明心见性
的。那就叫做大修行人嘛，所谓的。其实说大修行人落因果也对，因为他落了一个超越因果的果，修行是因，超越因果是果。啊，但是龙树菩萨告诉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龙树菩萨告诉我们明明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好多的祖师就在这儿开悟的，比如说天台宗的初祖，这龙树菩萨说的再好太好了，龙树菩萨就是我的老师，马上隔代隔空认了龙树菩萨做初祖，天台宗的初祖，就是因为这句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说的是无因无果跟因果不虚是什么关系？咱们现在这些师兄们在流传的是那个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跟树高草低是什么关系？那个还有一个性上是空的，相上是有的，这是什么关系？没事偶尔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上座不要考虑，都是一个嘛，从这个矛盾里面出来嘛。宽药师说的这个是修行上，一说大家都那个了，但是呢这个达摩祖师还说了这一句，他说的并不是佛无修无证，佛无因无果，他说的是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也就是无修无证无因无果是实相是本质啊，诸法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人算十法界嘛，可以吧，前面说了无因无果，后面说了落无即空，这是不对的啊。佛说法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说做到做不到，就是空，空这个东西它不是无即空，如果它作为无即空它就不对了，还是知见，还是知见，我认为是这样的，是知见。我们好多修心中心的人就学齐老师说话，一个是一肯肯定了齐老师，我肯定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一种学的，另外一种学的无性可见，实在是没有性可见，确实无性可见，这叫真见性，他一说就没有性可见呢，你听他的问题吧，那说到世间法上烦恼多了去了。
老师这个你学的没有我准
啊，
学一点
啊，
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
然后他就说他这无性可见，他说这无性可见，你看看他的烦恼啊，重得很呐，烦恼重得很。我说这咋回事啊？咋回事？那世界上的啥事都在那儿计较来计较去的。我说这咋回事呢？后来我问他咋回事，我说你是为啥说无性可见？后来我才发现他为啥说无性可见，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没有见到啥，所以他说他无性可见。他觉得自己没有见到啥，他得出来的一个推论，我题也打了，我做也做了，我没有见到啥，所以肯定是无性可见。是因为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见到啥。实际上的话，无性可见就是那个赤裸裸、净洒洒的。我们修心中心的多少心理上都有过这种时候。那个时候虽然不断灭，但是他就是不沾染任何的尘埃，不沾染任何的世间的因缘。那时候那可不就是无吗？他并不是找不到叫做无，不是那个意思。可以往下不？问曰：既若思维运动，一切事中皆是本心，色身无常的时候，就是我死的时候，那就不见本心了。本心常现前，你自己不见，那个心既然见的话，心既然在的话，为什么我不见呢？然后他就说，你曾经做过梦吗？做过梦，你做梦的时候是你本身吗？ 嗯，是本身呢、啊、那你说话的时候、造作的时候、运动的时候，跟你别和不别，他说不别，他说如果不别的话，就这个身，这个身就是你的法身，这个法身就是你的本身本心。这句话是啥意思啊？看一看啊，你不是做过梦吗？对吧？他说我的心既然在，我为什么不见呢？我这个心既然在的话，为什么不见？比如说我一口气上不来了，我就不见了，或者我现在我也看不到这个心呀、啊、见不了这个心呀、啊、他就说你做梦吗？有的时候你是做梦的，有的时候你是醒的，有的时候你是说话的，有的时候你是思维运动的，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但是有一个没有变的，没有变的这个不是你吗？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说过，小时候看这个河还是这个河，长大了看还是这个河，不是说河没变，不是说的河没变，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啊，这个东西一直没离开过你，这个是你的心的本性，这个东西是你的心的本性，有了这个东西，所以你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不高兴了，但是高兴了和不高兴的不都是你吗？对吧？你一会儿做梦了，你一会儿不做梦了，你这个本身跟梦不梦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如做梦的时候是你本身否，这个本身跟梦不梦没有关系，这个本身跟你的言语不言语什么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本身可以一会儿做梦一会儿不做梦，一会儿言语一会儿不言语，一会儿运动一会儿不运动，这个东西，这个本身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法身，这个东西不关任何的相，所谓的因果呀、造作呀、善恶呀，不关这些相，这个东西是你的本心，这个东西不光是你现在这一生在这儿，从无始旷大劫以来到现在，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变过，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它就像你非观高兴和不高兴一样，非观你慌和不慌一样，这个东西也非观生和死，这个东西本身它并不是生死，所以叫做未曾有生死，你站在这个东西这儿，这就未曾有生死，这个东西不是生不是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我们呢就是生啊灭啊，生啊死啊，增啊减呀、啊、垢啊净啊，好啊坏啊，来啊去啊，是啊非啊，我们师兄把这些相全部都给整了一遍，就是不整那个不生不灭，是非啊，男女啊，僧俗啊，老少啊，繁盛啊，你看看我要一举的话，大家都犯这些病啊，这毛病啊，要个好不要个坏，要个清净不要个不清净，要个哎什么境界来了，什么烦恼少了，要个我这样答对吧，你看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呀、啊、男的能男身能成，女身不能成，僧人能成，俗人不能成，那个老了你看这个小朋友这么小就学了，真有福报啊，有凡有圣，有佛有众生，是不是啊？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啊，我的心力不够啊，我没有力量啊，这个地方无佛无众生无修正无因果，没有筋没有力也没有相貌，你要说你的心力不够啊，我心力不够，你那个没有什么可见的那个哪儿去了，你这个心力不够，你在哪里心力够啊？傻子有佛性嘛哈，佛性那就是没有聪明没有傻，非聪明非傻，就是佛性非知道，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跟这两个不相关。佛性要是举例子就举得像虚空，你抓不得，你甩你也甩不开，山河石壁你爱不了虚空啊，出没往来神通自在，这个东西，这个虚空，这个东西可以五蕴山色受想行识就在这儿弄了。你现在不是啊？你是时有一个感受，修了心中心，感受好这一座，感受好了，下一座感受不好了。这一座有个环就感受好了，下一座没有环感受就不好了。透五蕴山，渡生死河，一切业居此法身不得。这一段看看有问题没有？会不会看不懂啊？刚才说了，有的时候你做梦，有的时候你不做梦。做梦的那个你跟你那个本身，你那个本身跟那个梦不相关，运动的思维的言语的那个东西跟你运动思维本身不相关，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发，就是产生运动思维，所以这个东西是难见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这就叫做微妙。什么叫做妙呢？妙就是你能够见到它的用，但是你抓不住它，这一类的就叫做妙。妙明真心，真空妙有，妙庄严，佛教都在这个地方都喜欢说一个妙，妙庄严，妙庄严就是它好庄严的，但是它并不是实有一个庄严，这就叫做妙庄严。 等觉，等觉完了就是妙觉，妙觉就是说的你他可觉，但是他实际上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觉，这就叫做妙觉。圆觉就是周遍一切嘛。不是的，妙觉是说的是那个修行的次第，最高最高的妙觉就是究竟佛。
圆觉不是究竟。
等觉妙觉，我记得是。是妙觉是吧？你说的不是圆觉，你说的是藏通别圆的那个圆。此心微妙难尽见，此心这是说了微妙难见，此心不同于色心。色心就是有个实质的东西，要不有个实质的东西你可以看见，要不有一个实质的东西你可以感受，你有感受它也不是感受。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可以抬手，可以动嘴，可以动脚，像恒河沙可以有恒河沙的用，但是呢只要一问你就倒不出来，你就倒不出来，只要一问你就倒不出来。因为你一倒出来的那就已经是相上的东西了，只要问着就倒不出来，所以就像一个木人相似，总是自己受用。因何？就像是犹如木人相似，就是就像木头人，你看着他可以动，你可以动，但是你找他的那个心，你找不着他。如同木人相似，总是自己受用，你一直在受用啊，一直在受用啊。掐你，你知道疼；风吹了，你知道冷。你怎么不识他呢？你怎么不认识他呢？所以一切众生啊都是迷人，他在这里不光不识，他还着那些相，着了相就造业，造了业就堕生死海。这个生死海啊都是我们起念造业，由于起念开始，念念相续，这个因果就这么出来了。所以因此作业堕生死河，一出还没，越想出来越想出来，有个出来在，反倒还没进去了，只因为他不见性。众生如果不迷，因何问着其中事？你们要是不迷，为什么问这些事儿？到底怎么回事？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你不明白呀？你的心从哪儿来？你的念头从哪儿来？你为什么不明白呀？你自己能不能动手？能不能抬足啊？就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识它？你为什么不认识它？所以圣人是没有过错，只是迷人他自己不明白，他自己不明白，他老是着相，所以他不明白这个本心，他不明白本性。他就是因为着相，他老是在相上求，所以他听不懂这个本心，听不懂这个本性。所以这个难明啊，唯佛一人能会此法，余等天人尽不能明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总是在相上去追这个对错是非有无空有，总是在这儿追，总是在这儿追，所以叫唯佛一人能会此法。因为佛不在这些揣测中，不在这两边里头捞这个东西。当然了，我们讲这些东西都是讲的是就是禅宗里面很有名的这些容易让你很直接的开佛之见的东西。于人天众生等尽不明了，人他是人道，人道就是有善有恶夹杂，那么你善多了那就是天，那么他非观善恶，所以说人天道不能明了，一切众生皆不能明了，因为一切众生无非在有和无里头来回沉沦，来回转换。对，妄生分别，妄加取舍。如果智慧明了，此心号明法性。如果智慧明了这个东西，就是法性，也叫解脱。生死根本都不拘他，生吧是该生生，该死死，根本都无所谓，在他这根本都拘不着他，啥呀？生死跟他根本都不相关，一切法都拘他不得，这叫大自在王如来。所以我们学佛应该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没事嘛。我们心中心老是说没事没事，你学了好多，越扛越沉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扛可沉重，咋回事啊？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事儿，还是你这个身体，但是就是没事儿，因为你不受他拘了，因为他是虚妄的，也叫不思议，也叫圣体，也叫长生不死，也叫大仙儿，就佛叫过大仙呢，人如仙人嘛。名虽然不一样，体是一个体。圣人他种种的分别，他就是分别，圣人的分别是分别，分别亦非异，不离自心，心量广大，就是他那个分别是妙分别，应用无穷，应眼见色，应耳闻香，什么什么是非运动都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言语道断皆是自心。所以如来色无尽，智慧也复无尽，色无尽是自心，心识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是非运动皆是心无形象，智慧也无形象，所以色无尽，智慧也复然。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事儿，那么这个用啊是无穷无穷无尽的，你的用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就像法华经讲的大白牛车呀，哎呀什么宝贝都在里头，好得很，取呀取，用用用不完。你看赵州死的时候就 随便给了他身边的那个护法的一个官员，给了他一个符子，就是一个小木棍。赵征说，这个小木棍我都是我一生我都用不尽它。你这些东西啊，你就理解意思，不要抠字眼儿。一切时中但有言语道，就是一切时中你但不着相。
老师，那为啥赵州拿个小木棍都说那是真用不尽？
对呀，
嗯。
为什么呀？
咱现在能不能妙用横沙呀？咱现在是妄想横沙是吗？所以说到底过在哪儿啊？到底过在哪儿？所以说就叫一转嘛，就叫一转，转就叫一转。要是实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妄想，妄想实有一个妄想，那就是恒河沙的障碍等着你呢呀。你修个佛跟过五江过五关斩六将一样，克服这个困难，克服那个困难，要是不是实有的它都不是困难。所以说你看他见性的人，他不会说我好不容易遇到了什么法，我都你都不知道，我给你想想，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受的罪你们不知道，我这为什么来修心中心的，拉着你就开始说了，哎呀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见性的人他说，我这没事啊，我这很平常啊，我这很平常，我没啥说的呀。就虚云老和尚那很平常，人家看虚云老和尚那丰功伟绩啊，克服了这克服的那，感动的我们眼泪哗哗的，在他那都没事儿。这些的后面说的种种的这些妙用无尽的，都是这个智慧明了法性解脱生死不拘，都是从这个非观梦和不梦，非观言语识别动静，但是他又不离梦，他又不离言语识别动静的这个东西没有生死，不生不灭。这一段讲的全是。
老师稍等，
是吧？
为啥那个我刚才在延伸？那假如赵州啊，老人要圆寂了，给你个小木棍儿，这是老人告诉你一生不尽的呀，
谁说的？就是延续说的。你扔回来了，你一生要用什么？你这一生今后要用什么？今天我们告别了，你要用什么去抵对你的心慌？你看看眼珠开始转了，你就欠打。那木棍扔给我，就打你。
老
头
都快圆寂了，又揍了一。
看他眼珠转的。对，眼珠转就是你一生用不尽的，你眼珠转转看看怎么抵对你那个心慌吧，就让他心慌行吗？啊，所以前一段说的是未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修正，无因果，无经历，无相貌，取不得舍不得。后面说的是色无尽，是运动思维全是智慧，智慧无尽。后面说的是智慧无尽，前面说的是无因无果无作无行，后面说的是智慧无尽。四大色身就是烦恼，色身就是生灭，法身常住无所住，法身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所以经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迦摄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就是心，心就是性，就是在禅宗里面，他说心说性它是一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分成两个。我们说的仔细好像是我们种种的忧虑得失是心，然后一切东西的根本性质是性，实际上在禅宗里面他说这个心性佛，他经常说的就是一类的东西。心就是性，性即从此诸佛之心，前佛后佛只传这个心，除这个心外无佛可得。你说它是一个当然是有道理的，说它两个也有道理，说它两个是对刚开始的不明白的人说的，后面的这什么心什么性啊。所以你看圆寂老人说略论明心见性的五条里头，那后面的第四条我记得说了嘛，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开什么悟是什么悟什么，开出本有是出本无，这就是有那个性一直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性，有事出本无，无什么呢？那个心呢、啊？没有啊，我们的种种的心它是虚幻的呀，开出本有事出本无，悟什么呢？悟压根没有一个有和无，什么心呐、啊？什么性啊，什么心是虚幻的，性是本有的，啥说这些东西干啥呀？说什么心说什么性，说什么心和性，有什么心和性的余地啊？心和性是什么干始觉， 这就叫开出本有，事出本无，然后后面的无无有无，那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可怎么办呢？那大自在，那就是说的是如来智慧无尽嘛。那所以叫后面一个事出本无，开悟是悟无有无之后是什么呢？入什么呢？出入无碍，除此心外无佛可得，颠倒众生不知道自心是佛，向外持求，茫茫的去啊，去找什么境界啊？念佛礼佛，佛在什么处？那个高师兄呢？高师兄呢？典型的那个周师兄，周师兄那个不要是要手环的被心疼的那个周师兄呢，念佛礼佛，佛在什么处啊？不应该做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不应该做但知自心，这个心外更没有别的佛。所以又说了，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所在之处即为有佛，信不信？周师兄来了，周师兄看看这个前佛后佛，这个大家是关心你啊，当然这个关心可能是就是好心办坏事了，你先别管那么多，先看达摩血脉论。周师兄，周师兄快点看一下，求你看一眼达摩血脉论。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然后后面说的是颠倒众生不知道自心是佛，向外去持求，向外头去找，终日茫茫。有的人念佛，有的人礼佛，佛在什么处啊？你去念他，你去礼他。所以不应该做这种见，应该知道自心，自心之外更没有别的佛。这些能听懂不能？周师兄能听懂不能啊？反正我说了，管他听懂听不懂呢。哎呀，
我再跟你说一个，你看你能不能听得懂。有一个师兄说了，他说我要把我念了之后把你这所有的手环的能量都给你弄没了，然后
那周师兄，你再看这一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挺好啊，你这个知道了挺好的呀。还没完呢，周师兄，周师兄还有下一句话，下一句话，你所在之处即为有佛，你坐在这儿，这就即为有佛，佛性没有离开过你啊，这个东西可珍贵了，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袁老师也想你啊，袁老师特别的给你摘出来这一句，但有著着一心一能一个见解一个知道，佛都不许，如果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哎呀，达摩祖师你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啊？你这么达摩祖师让我们都没法可得，我们学什么佛呀？达摩你说的不对，我要为民除害，开始毒达摩了呀。这要不然我修了半天，我学了半天，我出了家了，我持了戒了，我怎么着了？你怎么能说我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那我出家这么多我不应该得吗？我学佛这么长时间，我修法这么长时间，不应该有个得吗？怎么说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呢？你这说的太过分了，这佛教里的大毒瘤啊，达摩呀。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我们打了坐又得到什么了？敢得
然后这个周师兄呢，埋怨他。
哎呀，他那个哭根本都不值钱，你让他哭哭死算了，哭死也得该做做，谁管你哭啊？他那种情绪激动不激动，别搭理他。我跟你说，
师兄我都不知道，如果我修行的时候有这样的师兄，我都不从是非的角度，我上哪去找这么好的师兄？
不是你这个赵丽萍，你这样不对，你就装着不知道他哭，随便他，反正你就问他打坐没有，第二天继续打他，别搭理他。对，一直哭。是非就是非的打。别搭理他，装着没看见他就行了。装着没看见他，不要给他任何的安慰或者是解说，他自己这些东西啊需要他自己克服过去。装着没看见。我是带小孩，我们家小孩呢，我修心中心，我们家小孩摔倒了哭给我看，我装着没看见，反正是时间长了他也就不哭给我干了。没看见，这需要他自己去弄，他需要自己去弄，因为他本身他的情绪上下起伏多了，他可能就不做了，这个事需要他自己越过去，他自己别当个事儿。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周师兄下一句又说了，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这不对吧？有手环的处才是有佛呢，怎么是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呢？自心是佛，不应该将佛理佛，但有 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然的现到你跟前了，千万千万不要礼敬他。不是达摩说的是不是不合适，太不像话了。达摩说的是，但是凡是有佛或者菩萨相貌突然的在你跟前现前了，切记不要礼敬他。
这个为什么不能？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对呀、啊。
但是你就不做这个相了，那是你心里还是产生恭敬的心。
啥恭敬？恭敬什么？你的心跟佛是无二无别的，你要对你的心恭敬吗？我听出来是这个意思，你要恭敬你自己，你要把你自己恭敬起来，你要把你自己供起来，你要拜你自己，我听是这个意思。你想拜你自己，你想恭敬你自己。
那我们到哪里寺庙呢？总是礼佛拜佛，礼佛拜佛，总是在考。
那是刚开始学佛重音呐、啊，那是刚开始学佛重音，所以。
那老师自己的心就是佛嘛，自己心。
什么自己的心是佛是啥？我问你，佛是啥？我们说的就是性啊，我们说的是性啊，除性之外不可能说别的。还有那个周师兄，你看周师兄他就觉得自己修心中心退步了嘛，他说我家佛堂我怎么有的时候忘了烧香啊。那周师兄有时候就这么说嘛，原来的时候那种烧香啊，每天都有求的，你都忘了，每天你都有求的，每天每天都在求，或者一天的那种求的心都好多遍呀、啊。你现在你没求的心了，把它给忘了，你还觉得是个坏事儿。就是学心中心的开智慧特别快的，应该开智慧。你看你的力量也不是没有，但是你不往智慧这条线上去走，那就可惜了。在千座内是容易开智慧见性的。你说的是礼佛拜佛的相，根本都跟那些不相关。我们现在说的是心。你礼佛拜佛的时候，是不是时有另外一个佛去拜？银师兄，我说的意思是你礼佛拜佛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时有一个另外的佛去拜？就是这个事儿。
没有没有，因为你说要重音嘛，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你开始是没有这个音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这个起源。
啊，对对对，但是你不是这种人，我们在座的不是这种人。
对对对对，
达摩说的确实过分，但是有佛和菩萨的相貌，或是现前，切不用礼敬。所以人家要毒达摩，要害达摩，蒋师兄，要毒达摩，要害达摩。你的说的那个平时啊，见佛礼佛什么的，你礼是可以礼，见是可以见，但是呢，你不是另外的有一个佛可以礼，不是那个意思，是一种
我们在那边是的礼佛拜佛是拜释迦佛。
什么呀，你拜的是个石头，是拜的是个石头。我跟你说两个禅师关于拜佛的事儿，一个是那个有百丈从小的时候见看到那个塑的那个佛像，他说这是什么呀，他问他妈，他妈说这是佛，他说这个佛不是人的样子吗？那他是我也可以，这是百丈说的，这百丈小时候就这么说。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洞山嘛，洞山小时候也是背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他说哎，这不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吗？为什么佛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啊？哎，这就是好根气，他是个样子，他是这个人样子，我也是个人样子，所以他可以我也可以。嗯，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专门去一下丹霞别院，一直没有去。刚才袁老师说了丹霞提到脖子头佛的头上的这个事儿的话也挺有意思的。丹霞禅师可好玩，丹霞禅师当时的时候是要考大学，考大学
可大，
哎呀，就是周师兄啊，回避回避，速速回避。丹霞禅师可是就是在你们南岳衡山那个地方啊，他是上京进考赶考，就是考大学的那个师兄，考大学的去考大学去了啊，真的费心费脑子。然后有个人说，哎呀，你这个选官何不如选佛呀，啊，此事选佛场，星空极地规模，选官多没意思，选官不如选佛。他一听，哎，他说哪里有佛呀，他就让他去石头西迁那儿了。石头西迁那儿他很高妙嘛，但是石头西迁还很喜欢他。后来石头西迁就是丹霞禅师在石头西迁那儿好像是有个入处还是怎么着，反正可能是在马祖，那个忘了，反正后来石头西迁就是挺喜欢他，和石头西迁就跟丹霞说的，第二天我们到大殿前去铲大殿前面的草，然后第二天大家都拿着铲子到石头西迁那儿集合了，只有他端了一盆水，石头西迁就乐了，石头西迁就给他剃度了，就是第二天让你铲殿前的草，就是我给你剃度。然后石头西迁剃度，石头西迁可乐了，石头西迁就开口想跟他说戒， 因为你一剃度嘛，你就是比丘有多少多少戒啊。刚才二祖说的，石头西迁就想要跟他，石头一开口他就跑了，跑到马祖那儿了，跑到马祖那儿往，就像我们的祖师殿的祖师，往那个圣像，往那个佛，往那个佛的那石头砌的那石头像啊，铜像啊，金的砌金的像啊，描了金的，就妙天师描了金的那些像啊，往那脖子上一骑，别人都吓得要死，马祖就拍巴掌，哎，我子天然啊，这个我的这个法子啊，就是好好天然呐、啊。然后他就从圣像下来，给马祖磕头说：“谢师赐名。”他就叫做丹霞天然禅师，他的法名就叫做天然。嗯，天然。嗯。后来这个丹霞天然就到了你们南岳的那个庙里面去了，到了南岳的庙里面去了，天特别的冷，叫丹霞别院。我这一直没上去。嗯。这个就在往祝融峰那个方向，不知道啥地儿。丹霞别院在那儿，天特别的冷，他在那个院里头待着，他就把那个院里头的那个寺院里的那个佛像是木头的，把那个佛像就给烧了，那个院主可气坏了，一个僧人就天天的都在弄这些东西，他把那个佛像烧了，他说你就过来了，你怎么把佛像烧了，这个我烧佛像是要看他有没有舍利，他是木头的，他怎么会有舍利呢？然后他就丹霞就说：“哦，没有舍利啊，没有舍利，你那屋里还有没有佛像？拿过来都给他烧喽。”嗯，就这，丹霞。结果那个丹霞这么说了以后，那个院主听到这儿，院主就是这些，就是对于法的这种的执着呀，对于佛像的执着，哗哗哗就掉了。就是院主这个地方上就开悟了，因为院主他可心疼那些佛像了，都给他烧了，都给他烧了。烧了之后他，然后丹霞还问他，这烧了之后这舍利啊，他说这佛像这木头咋会有舍利啊，没有舍利，你那里还有没有，都给他烧完，这一说把他心头的这些东西都给他夺干净了，所以他就在这开悟了嘛，开悟了，这就叫做丹霞烧木佛的公案，就是在你们南岳衡山我们没有去转的地儿，丹霞烧木佛叫丹霞别院。当然了，后来丹霞禅师的弟子还去供佛，他说你看、啊、你的师父不是烧佛吗，你咋还供佛呢，他说我的师父那是烧佛，跟我这个供佛这是一样的，都是这样，
老师那不一样，就是那些跟这个不一样，这个呗，就是那些供佛吧，那些供佛呢至少没有大德加持过，他就是个木头塑像，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有大德加持过，那个咒的
开过光的，
就是这个大德的加持，念了咒又有了能量，这个东西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两个东西矛盾不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听哪一个，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要知道拣择，站到你这个角度，这个时候应该听哪一个，为什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应该说那些不好的相是虚妄的，大德相是不是虚妄啊，加持相不是虚妄啊，有能量相应该不是虚妄啊，为什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还紧接着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呢，这个地方你要是实在不适应，还是应该去掉手环，在这多打坐三年以后你去累积手环，但是在我们三年内你就别这样，你就心中心法它自有心中心法的用处，去掉手环实际的多坐坐回头再看，他还是应该看那个正题启用百则，我觉得正题启用百则看了没有，嗯，应该看一下，看书看的少是吗，
光顾着攒手环了，哪有心思看正题启用啊，
这直接问心中心重要还是手环重要，
还是看他自己要啥，到佛法这里来要啥的，
不是周师兄啊，就是你总是守着这些手环，总是守着加持，总是守着能量，要一个好，好累呀、啊，好可怜呀、啊，无所谓好不好？你就像是蚂蚁搬一个东西，蚂蚁搬的那些东西好无聊的，何必呢？那多自在呢？那多光明个坦途啊！你明明是有可能得这个大自在的，在心中心。嗯，说。
他说那个虚云和尚，他也有那个之前广东军阀也守接那个口外观想，然后虚云学说也是。这也不过是那个石头木头之类的，但是我礼拜他也是自信我，不是你这个木头。
对呀、啊，跟蒋师兄说的，这个就是跟蒋师兄说的，就是那个虚云老和尚，他说虚云老和尚，人家也问说你礼拜这些干啥，他说这是木头石头，我礼拜他，我礼拜的是自信佛，虚云老和尚是这么说过。
所以到这里悬心的心的话，有的喝海到其他的寺庙，自己心有雷的去分析这些。
当然了，学人自有学人眼。
去年到哪里的麻木的也听他们这里
蒋师兄挺有意思，蒋师兄 讲师兄，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你那些东西叫拜，有功德，有福报。你现在用了个词儿叫搞搞搞搞搞，搞啥呢？
谭经理都说了，归自性三宝。
你的意思是原来在瞎搞搞搞搞搞搞，很有意思。你这个搞字用的好玩。
那边的主持，好像那个库房里面盐油姜醋什么东西，那库房里面有时候把你把这些底子的焊进去，把那个东西换一遍，把佛台上面那些东西全部换一遍，都换一遍，换一遍，换一遍，搞了这些年灯这样的。我这些弟子都是这样的，天天就是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把那些东西，他供佛嘛，
可忙哈，
佛在上面供满了，全部堆满了，一天一换一批，又换一批，
一天换一批，一天换一批，就是捯饬物件哈，
有时候换两三次，
有时候换两三次，可忙，
然后呢就要抓到这些呢，通宵读经文嘛，有什么大转经啊，什么。反正就是抓。
那能读经就还是好，不能够光在那换贡品，那不行，还是读读经还是好。读经还是好一些。
我觉得他们读经也是散漫的，有些经呢，他们能够背的话。
那这些就说明了这个各自的八万四千个修法，哪个好哪个坏，这就可以这么分别了。读经的那个属于是从经教，从将经教入手学习经教，大开元解，他走的这条路是最难的，就是你读经读着读着忽然开悟了，学习着经学着学着忽然开悟了，这条路相对来说是最难的，因为那个是言语，首先它都有妨碍，你又读不懂，你又要想着它是啥意思，理解了它的意思，再理解它的意思里头所指的含义是什么，你这来回一拐弯就不容易。就是这么说吧，佛一开口你就明白了，再也没事了，那批人早都已经没事过了，不会在这儿弄这些了。那七老师，我们都是佛一开口当时很枉错，或者不甘心，或者都是你说的不对的，那群五千的退席的那其中的一个，怎么能说唯此一真实无二亦无别呢？我守个戒啊，我什么修持一个断灭的这个空啊，我得到一个寂静啊，我本来挺好的，你说你又让我度众生，你又说的这个唯此一真实，我这些都不是，你这咋能接受呢？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一批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了，一直拖到现在了，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读经开悟的不大容易，早年的时候就容易啊，你看那六祖之前还是有的，当然现在咱也不能否定，但是就是少嘛。那不是我问齐老师，齐老师问元一老人都问过吗？那不用修心中心的最好，没有，没见过，应该有，没见过。这说的是但有佛和菩萨相貌忽然现前，千万不要礼敬。哎呀，这太刺激了，周师兄。我心空寂，本没有这些相貌，如果取相了，取一个佛的相，那就是魔了，尽落邪道。如果是幻，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理，这是幻，他从心起就不要理，理者不知，知者不理，理被魔摄，恐学人不知，故作是变。如果是幻，幻从心起就不要去理他，理的人他不知道，知的人他也不用理，就是礼拜的那个人他不知道，他总觉得另外有一个东西他去礼拜，知道的人他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礼拜。你有个东西可礼拜，你入了魔道了，有个东西你去礼拜他，他就入了魔道了。所以呢，生怕大家害怕大家不知道，所以就这么告诉你一下，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没有这些相貌，确悉在意。周师兄这一句话在藏密里面就是属于窍诀部，你不跟那个师父混多少年，你不修几十年，师父不会这么告诉你。就这句话，诸佛如来在本性体上没有这些相貌，什么庄严相啊，璎珞相啊，那个宝鸡像啊，什么拖着什么什么呀，骑着什么呀，没有这些相貌，放光加持能量，没有这些相貌，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本性体上非观这些，没有增没有减，就这个东西你修了心中心，不管你多不是这种知见，但是这种没有增没有减，我相信你一定能听懂一点点，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只有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你多少能够听懂一点，你现在就要在这上用心，你越在这上用心，你越容易见性，你见性了才能根本上的就是得到，就是所谓的那种自由吧，得到那种的就是减少那个根本上的根除烦恼，这话都不用我说，不应该我说这些，应该你们自己应该去考虑这个事儿。
那我们看来您都不是手环，那是庙号啊。
对呀。
解
你看他都说的这个理，你要有实有一个东西可理，都是被魔所设呀。如果取相就是魔呀，取什么相啊？加持相啊，能量相啊。佛法的这个佛性，如果用能量做比喻，它是不增不减的，不是说你加了个能量，我的妈呀，你有加必有减。
你得把这句话带成手环戴
着。嗯，他周师兄应该戴一个手环，就是那手环上写一个无，无没有的无，你就是宁可落断灭无，无没有就是无。以前有一些禅师他就参这个无字开的悟，为什么狗子无佛性啊？为什么阔然无胜啊？但有异境界皆不用采过，就是如果你修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皆不用搭理他，都不要搭理他啊，都不要搭理他，也不要生害怕的心，也不要疑惑，你的心本来清净，哪有这些事儿啊，哪有这些相貌啊，乃至有天龙有夜叉有鬼神有地势天等相过来现前，也不用心生敬重，也不用怕害怕他，不用干什么都去恭敬他呀，也不用害怕他，大家都是平常的。我心本来空虚，一切相貌都是妄想，淡漠取相，也就是修行有一个关键，你只要怎么样啊，只要不取相，不管是什么多好的相多清净的相，只要你不取相，不取能量相行不行，不取加持相行不行，如果起有个佛加持，如果起有得到了一个什么法，十轮金刚法，如果有诸佛菩萨的相貌而生敬重了，那么这样的这一群的人是怎么样啊，就自己啊就堕到了众生位里了，就堕到众生位里了，就永远是众生。就是你可以去要能量，可以去要加持，但是你这个就只能是跟佛结缘，你连佛的门都没有入呢。佛的门这里头是无佛无众生啊。
老师，我想问一个，
嗯，
原来齐老师说，就是老人圆寂之后，说齐老师那个就是老人的加持力够强吗？
嗯嗯。
老
人的加持力就强在让你这根本都不敢在老人跟前说有无，老人眼睛一定说什么有无，有什么有和无的，然后你当时就是可那个，你的当然了过后了可能又不那个了，所以不要加持力，心中心的不要加持力，这就是我们的能不能不要，也不要让我再哄你，这就是加持力，何必呢？加什么加呀？有什么所加的？若起佛见就堕，但若欲智慧，但莫取一切相就行了。更没有别的了，就是达摩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诀窍，你想要直接的见性就一句话，一切的相都不要取，完事了，没了，我再也没有别的诀窍告诉你了，就这些窍诀步你去修，你在藏里面修十年二十年都不告诉你，他告诉你都是好殊胜啊，特别的殊胜啊，啊，今天放生很圆满，
先掏金子再说，没有金子不给你，
啊，
先掏金子再说，没有金子不给你，
那你说的是那是败类，就是一般的他也说殊胜，殊胜的很，今天又殊胜了一次，明天一见面又殊胜了，不见面不殊胜，一见面说个啥，说个法呀，放个声啊，磕个头啊，弄个香啊，殊胜。嗯，哎呀，但莫取一切相即得，就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更没有别的了，所以经云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没有定的，没有实的，幻没有定相，是无常法，你只要不取相就一定合佛的意，所以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前面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后面又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不要取这些相，不要取这里头这个达摩也是够苦口婆心的了，淡漠取相说了三次，淡漠取相，淡漠取一切相即得，但不取相这一定是合佛意的，这一段话说了三次了，叨叨叨了三次了，叨叨了好多次，我们还是不是那个上面的打酒的那个什么打着打着头上还喷气儿了，哎呀，
太俗胜了，
太俗胜了，
此次打酒圆满。
嗯，
一个同学跟我说他打在这里打久了，
嗯，
打着打着受不了了，他像什么画面都出来了，
那就是翻种子，他别理会就好了，
嗯，
别理会，别搭理他，别搭理他，他就不能奈何他，他一搭理他，他 hold 不住，他就这些像这么多像出来，他都不知道该咋办， hold 不住他了，
嗯，
别搭理他就没事，别在意他就没事。是幻觉，就是他那个用功啊，打了18个小时太紧了，就会这么翻腾，嗯。 别在意他就好嘛，让他翻腾，别在意他。但莫取一切相即得，就这还是这句话，但不取相，但莫取相，这大家受不了吗？为什么不能理佛菩萨呢？达摩说了，天魔、波旬、阿修罗他们有神通，他们也可以变出来菩萨的相貌啊，他们有种种的变化，凡是有种种的样子的变化的都不是佛，佛是自心，不要礼拜错了哟，佛是自心，不要礼拜错喽。佛是加持吗？佛是能量吗？佛是西国语，就是外国话，要是佛要是翻译成本土的话就叫做觉性。什么叫做觉？就是灵觉，能觉，但是你又抓不住它，它可以应激，它可以应一切一切的机，应好人，应坏人，应动物，应人，它可以接物，可以做饭，可以扫地，可以打坐，可以吵架，可以应激，可以接物，扬眉顺目，扬扬眉毛，动动眼珠子，运手投足，都是自己的灵觉之性。性就是心，心就是佛，佛就是道，道就是禅。禅之一字并不是有什么能测出来的，并不是凡圣所能测的，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就是我们总要揣测它是对是错，是高是低，是是是非，它不在是非里，不在对错里，不在高低里，不在凡圣里，所以它非我们能测。又说见本性就是禅，如果不见本性就不是禅，就是达摩反反复复的说就是见性这回事儿。我们整的可复杂，整个心中心整出来一堆事儿，就是见性这个事儿，佛法就是见性这个事儿。那我们齐请文不是有齐请老人和佛菩萨慈悲加持吗？哎呀，不得已的一种着相吧，不得已的一种着相。那不是，那大愚祖师这是有的，只是说的是齐请老人，这个是齐老师加了，但是齐请三世诸佛加持是有的。由于快，就这么说吧，我们由于齐请诸佛菩萨加持用了密法的咒语跟手印，所以周师兄我们能够很快的不着相，所以周师兄我们能够很快的不在意那些加持。这个周师兄低着头是啥意思啊？不太能接受，他不太能接受，他自己都不怎么礼拜了。那周师兄他是不是猜测错了？
对
呀，
你说一说吧，没关系，可以吵一吵吧。
吵，跟他吵，我跟你说，我们你都不知道，那赵丽萍一出来，好多的人站起来训他，吵他。周师兄说：“我不能恨，我不能恨，我是一个修行人。所以你修心中心是有这个力量的，就是你觉得你不去佛堂去拜了，你觉得是个糟糕的事儿，但是你就是没有那种焦虑的心了，没有那种的每天要求个什么东西的心了，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忘了去拜他了，这实际上是个好事儿。你越修行应该越来越好，但是你的观念没有变呀。所以我就说，我就给你的两个问题一个任务嘛，就是到底你有什么改变？其实你的改变是好的，但是你觉得不好，就是你的观念没有变。不是，现在知道了不？好的好的。所以有的人他能讲经，假使说的千经万论，不见本性的，能说千经万论的就是凡夫，他不是佛法，能说说能说到说到的，知道幽深不可化会，点教平和，就是这个法呀不能够用言语说，那说是讲经讲论凭什么就能够说得到？如果你要是见性，你一个字不识都可以，见性就是佛，圣体本来清净，没有杂秽，所有的言说都是圣人从心起用。这个用，这个从心起用的这个体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体并没有实有一个体，所以这个体啊，你用名，你用言去描述它，你描述不到，你用言语描述不到，三藏十二部凭什么就描述到了？这话一说人家更生气了，非要读达摩不可呀，三藏十二部到不了，那些人那你没看那些宗派把那佛说的分析了多少嘛？什么叫做十二部？三藏就是经律论嘛，十二部就是把说佛说的又给分成了十二类，你看看这些人这是印度分成了十二类，到我们中国来又分成了八大宗派，那么我们八大宗派里的伟大的天台宗，他判教他又有三种方法，五十判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他光把三藏十二部都就是按照他的判教方法都分成了三次。你要是想把这教判清楚，你就得三次阅藏，可好玩了。
那老师为什么要读达摩呢？
就是他受不了啊，他觉得这达摩毒达摩的人是什么样啊，毒达摩的人就是他受不了，他觉得达摩说的他不是那种的，我自己错了，我偷偷摸摸的，他觉得他可能理直气壮他才敢这么干呢。你不是忘了那周金刚带着那什么什么金刚青龙书抄，我要去，那是魔说，我要跟他们去算账，那这种人害佛呀，我要把他给毒了，毒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嘛。
他觉得达摩说的是魔说。
你看那个慧明禅师，他去追六祖慧能也是嘛，追他追他，六祖凭什么是能拿到那个这个衣钵呀？六祖凭什么能拿到衣钵？应该我的大师哥神秀拿到才行。这个五祖肯定是脑子糊涂了。
那老师这种人能不能戒心
呢？能啊，当然能了。你看那个慧明，因为他拿那个衣钵拿不动了，马上说我不为衣钵来，我为法来。就看他肯不肯了呀，就看他肯不肯了，还是看他肯不肯。
那老师，这个
时
候还有重伤的
事情还有投诉的。啊。周师兄嘛，他坐上的伞，手印儿挠痒痒。那要不这样，周师兄，那个环儿还给你，你去罚香。这个罚香是要罚的，坐上是不可以散手印的，不能散手印，痒就让他痒，痒就活该你倒霉。总要吃点苦，咱们心中心是这样的，结上手印坐到那儿了，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下坐，不许散手印，这是我们心中心的心格，心格就是我们修行的骨气，修行的脊梁，就是你算好时间了，你这个时间内你结上手印了，你就别下坐，也不能散手印，你有这个劲儿，你迁坐就能够顺利的打完，没有这个劲儿，一会儿有个事儿就干点这，一会儿有个事儿就干点那，那你这个迁坐就修不下去，就修不了，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去做的，你碰到心中心可不容易，不是随众从众去修心中心，不是这样的，是为了解决你自身的问题，需要你自己去用心的去对待这个法。还有没有中途散手印了？要不然啊，你中途出去罚香了没有？咋了？
我坐到八点又才下来。
啊？
坐到八点才下来。
坐到八点才下来是什么意思？
自己又加坐了，
加坐。
他你自己加坐的，他是我的意思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就五点半的时候出去上厕所了。
意思今天下午你没人绕一圈了。
五点半出去上厕所了，那你就该罚香，你还是那就该罚香。要不我跟你一块儿罚，我今天忘了进来了。我跟你说，这群人下坐叽叽喳喳，我说怎么了？他们说我下没有进来，他们死咬着牙修了四个小时二印。啊。
我的意思就是刚刚说这个手艺的时候，就今天下午回来我压得很紧啊。
嗯。
你别来，我这个很紧，这很疼，我就松了一点点，没吗？我没散。
不可以，实际上不可以，别动它，疼的时候别动它，疼的时候别动它，那护法神不知道咋弄的，实际上你松一点点更疼啊。哎呀，别动它，别动它，不可以啊，不可以，让它疼，让它疼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行，没事儿，没事儿，不要那么死板，不要那么死板。我今天又打酒的，然后又跟那个老徐一商量事儿，一倒腾把这个给忘了。我罚香，咱俩一块儿罚。还有没有了？你这个就差一点了，你这个不能动啊，动了也得罚。咱仨一块儿罚吧，周师兄，跟我罚香，没准有什么。不，我真没加持力，我跟你说，到祖师跟前跪一跪，到祖师跟前跪一跪，有加持力。嗯
都去拔，
两个小时中间不能够松开手印呐。痒就只好忍着。该你倒霉。
老师，你说手环还给他，我已经剪了呀。
反正得罚香啊，你这咋弄啊？咱仨罚个香。就是不能够散手印啊，不能散手印。
我那时候差四是二印三个小时，我回乡了，然后又回来又坐三小时，自己
出去了。
在这规定的时间内，你就不能，你是干啥去了？上厕所去了？尿到的垫上，尿垫上去，也不能出去，也不能够散手印出去了。还是你的新的事儿，你的小老毛病又来了。它比较微细，比较细致。 好像是个借口，实际上是老毛病又来了。实际上你尿不出来的，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只管持咒。过一段时间，这个注意力就没了，就转移了。这达摩说的这个可是可不像话呀！用体本来虚空，名言不及，十二不经教，凭什么能够说到佛性？这话说的，道本圆成，不用修正，道非声色，微妙难见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喝个水，你说啊，我喝了一杯水，那跟你喝水还是两回事儿。你跟别人说的是跟别人说的，你喝了水是喝水。所以唯有如来能知，人天之类都不觉知。凡夫的智不能及，凡夫的智就是两边两边，所以有直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即一切法，即多外道。你执任何的相，你执任何的法，那都是外道见解。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该有执，不应该有执。执就是你就是见解上的无明啊，不知道啊。如果见到本性了，三藏十二部它都是闲文字，就是三藏十二部是不相关的。那佛是有说过啊，佛说我说法就像是空拳指小儿啼，看看看这是什么，小孩不哭了，好了好了，哎妈呀，行了，他不哭了就好点。三藏十二部都是闲文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趣会，教将何用，治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道本无言，言说是妄。你认为佛是实有言说的，那就不对。言说是妄，言说是妄，言说是错误的，言说是妄想，言说是错误的。
言说都不是实意。
嗯，对呀、啊。嗯，所以佛没有言说，你扎在言说里头，在那弄得没完没了。嗯，再看看这一段，周师兄，你那个吵完了以后，你再越看这个，越看这个。你刚才如果说过知道，按照这个思路走，你就越来越能看懂。你要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加持的，你这个就不容易。你要是越来越没有那个，你看这个就越来越能看懂。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他不甘心要吵，
吵吵，嗯。
有郭老师帮你吗？
对，真是修行人啊，真是修行人啊，不喜欢吵架。哎，不喜欢吵架是不是相啊？要不要取这个相啊？哎呀，完了！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快到九点半了。你得淡漠取向，你凭什么取一个？你非要谁让你总结的？你这总结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狗改不了吃屎吧？你说你都没听过，去睡觉吧，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你学了就是学了。你学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有检点，因为他说话说得很直接，你不要你去记什么，到时候你有问题了，这个东西就会冒出来。就是是这样的，我们心中心学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你不要在这拿本本去记，然后再总结一下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收获。谁要是让你这么学，你就离他远一点，哪怕他是传法老师你也离他远一点。他要是带着你学，最后让你记一个总结，我跟你说这一类都离他远点，学完了就给他扔开，他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等到到时候什么毛病一出来了，或者跟别人在言谈的时候，哎，突然就想起来了，祖师曾经这么说过，心中心是这样的。走吧，没有事就回去，早一点洗洗漱漱，把卫生整理好。罚香的那个还罚不罚了？
罚香都跑了，不是？我就说他两个人，一个人带三个人罚吧。
必须罚！我跟你说，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跪。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他说他不喜欢吵架，然后他就回去生闷气去了。哎呀！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三百座还是打，还是应该打了。
嗯，为什么呢？有可取之处吗？他
他
不是我刚才没说啥他也跑了。
对，但是他虽然来了，他就还是至少回来了嘛。回来这一点还是有三百多的一个倾向，但是反正挺难的。希望
比较渺
小。
对，
是。
哎，揪过来了
啊，
还拎过来了。
大哥
说
他做的时候绝对不能动。
不是绝对，我说还是不能动。我起了
身，你那个什么，你是求入定，不要管。就是齐老师说不能动，齐老师又是马上下一句就说过谁没动过。
对，
你就管咒语，不要管动不动。我们修饰让你不动，那我们就比嘛，一二三木头人嘛，我们比这个好了。
谁管？
比这个好了。
看看笑话。
郭老师，这就好像我刚来说的那个毛病，老想抓个东西。
你说谁呀、啊？你说你啊？那时候啊，谁说不让动了？我们说的是不让，就是不让。啊，手指头啊，手指头别动。
手指头动了一下，让罚七罚七
啊。罚吧，手指头别动。不是，你别因为躲疼痛而动手。 你是因为躲疼痛而动手吗？还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动手啊？啊，那就是躲疼痛了，躲疼痛了，不会疼死，不会疼死。我那个在元因古寺打气的时候，就是疼入定了，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每天要后面可以换印，每天四个小时二印，每天四个小时二印，打得我手都肿了呀。那这打到最后，大家一片，就这种的，就这种的，四六四六四六的。有一个人站起来实在受不了了，他走了，然后我就入定了。因为太疼了，我只能持咒，而研究了好多方。有的人说你看着他就不疼了，我就看着他没有用，还是疼。我这个方我都看了，实际上看着他就不持咒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都用了，还有谁在疼什么的都没有用，只能持咒，持咒，持咒。就那入过那一次定，因为大家在一块儿呢，不容易入定。嗯，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打四个小时二印不一定是坏事。你就别躲，你就在那疼，不会疼死你。好好休息吧，下了座休息休息，他就会恢复。罚罚。跟那个杨师兄又上厕所了，他还是有微气的，他一到最后半个小时他就有点熬不住。
对对，
嗯，
那还是要打打坐。
你自己也说到最后，
老师，我刚哭的时候你说啥没听见？
我刚哭的时候我们装着不知道你哭，就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你是感情起伏比较大，有的时候就断坐了，所以我们不在意你哭不哭，我只管你坐了没，就这个事儿。哭就哭着坐，烦就烦着坐，你要注意，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坐最重要，别的这些事儿没啥事儿，谁管你啊，我们这哭的有的是，你算老几。